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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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要说二八一天，它是最好修行，并且身心也非常这个愉快的季节。所以大家要把握好啊，我们这个心念。这个在我们读心经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观察到啊，释迦牟尼佛他的一种与世间的人不一样的一种顿见啊，特别是心经的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触法，这是我们人啊平常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而说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人会这样的反省自己，说没有眼睛，也没有色尘，也没有意识，它都是虚假的。这是我们从小一直到死都不会想这个问题，但是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佛法它并不是一种这个自然状态，它是有一种这个思考的。就是说人，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就问我父亲，我说人为什么要成家，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在哪个地方。世间人呢，他就说长大了学习，然后赚钱，然后成家，就是一种自然的道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会在这种过程中就会问，比如来讲释迦牟尼佛看到生老病死的时候，他就反问他，人还有生吗，老吗，还有病吗，还有死吗，他就感到很惊讶，并且非常恐惧，他就马上要求解除这个问题。但是一般的尊生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为什么不接受他啊？所以我们学佛它不是一轮死板的，它是一种它不是一种平面的啊，它是一种立体型的，它可以看到后面政策，后面能够见到实相的那个东西。所以佛陀跟我们人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成佛，他必须要发挥自己的那种洞见啊，自己就是说对这个事情你要念阿弥陀佛，你就是一种平面的。人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它是一种平面化，就是说是按照你小的时候的思维一直过来的，它没有一种反思自己，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它的题到底是什么，所念的那个佛又是什么。因为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有根，无色声香触法就是没有相，他说呢无识就是没有这个念头，就是十八界都不存在，而这个都是空。那是谁在看见这个体？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呢，这个小偷呢常常发现一件事情，他在那窗口里面呢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拿着这个眼睛就像相机一样向外泼射，就是跟着泼射，然后留下一个照片，然后再自己欣赏，我们脑子是在评论外面的东西。那小偷在后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的造作，对吧？所以我这个六根活在六层，小偷他在后面他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我们发现不了他，但是他能看到我们的事情，他可以看到我们的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果，他可以看到我们无量劫的事情，也可以看到我们无量的缘和产生无量劫的果报。毗连男今天为什么哭，他会找到原因的，他知道前面你做了什么事，因为小偷在后面一直在看着，所以这个富有的小偷在看着我们做一切事，但是我们没抓到小偷之前，我们自以为是，在哭在笑，然后在烦恼，在痛苦，在欢喜，在争名夺利，在贪嗔痴慢疑。当那小偷在后面笑笑，他本来是小偷，我们富有的小偷的笑，我们很愚痴。他哭为什么哭，笑他为什么笑，他为什么贪嗔痴慢疑，他为什么这么愚迷。所以我们修佛的人呢，就是要抓到这个小偷，知道吗？就是说在这一切色身相无错法，在眼耳鼻身身包含我们所有里面，抓要万慧照，要抓住那个小偷。等你看到那个抓住的小偷的时候，你就可以审问他。审问他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向你说你自说我们这个时间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有人生的哭笑、喜爱悲乐、烦恼痛苦的原因。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原罪在哪里，就是说他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因和果，所以我们要想法抓到那个小偷。但是这个小偷不是坏人，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清净的自信，他就是我们的佛性。等你了解抓住他的时候，那么说你外面的眼耳鼻是一个色身相互错法，说法界的原因和果报你都可以清晰明白，就是说你今天跟谁在一起，怎么烦恼法，怎么快乐法，这世间怎么个流浪生死无量劫的事情，他都会跟你说，因为你所有的过程都被他看见了。所以这是你迷惑的那一天开始，小偷在看你的笑话。所以我们做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是呢小偷在背后面看，我们在前面在演着，小偷非常明了，非常愚蠢，观察你非常愚蠢的，而我们呢感觉到念念自喜，好像被人家战胜了，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哭只认为自己受了委屈，自己欢喜只认为自己得到什么东西，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在念念自喜，其实对小偷来讲都是愚蠢的，都是虚幻的，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个富有的小偷。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就是读心经的时候，他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没色身香味触法，无眼界，那只有无意识界，无明亦无闻明尽，一切皆无。就是说我们是无，对一个正常来讲的话不会这样想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遇到佛法，如果不念心经，我们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但是佛陀他就在想这个问题，证明说佛法它是要探索的，我并不是说用那种盲目的行为在修行。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心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是个虚幻的心，是吧？当你了解它是虚幻的时候，其实你的真心就已经看到了。你了解念阿弥陀佛它是个虚幻的法，我们在了解它是虚幻的时候，然后你真实的法就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获得的快乐跟烦恼它是虚幻的，然后呢它是虚幻的时候，你真实的妙乐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它是要探索的，所以念阿弥陀不是一个执念。那么说如果是一个这个执念平面的念，那就跟人间争名夺利没什么区别，念得好就快乐，念得不好就烦恼，然后你就获得一种平面，因为跟世间的人是一模一样。所以念佛的人很多人呢念到后面想自杀，为什么自杀呢？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平面，他得不到境界，你知道，他没有境界，他没有像心经的那边说找到了个小偷，然后发现自己是虚妄的，没这么个东西。所有的迷真禅真，那至于呢唯识中观或者是天台，都会倡导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很多的净土法门，他反而不倡导这一点， 但是净土法门恰恰这个也是可以，就是说你看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说人静下来以后啊，静下来以后它是激发我们的自信啊，活跃起来。为什么我常常在讲提倡这个移情呢？移情就是说骂你的时候本身就是产生你的移情，比如说你这个人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做事啊，三八更火光，就是说他这种平火里面他就激动不了你这个灵魂的这个，就是说你的灵性的移情，就是说你不会对这件事情产生怀疑的时候，其实灵性就没有修行了。就是说在生活中很多东西不管好坏善恶，常常你心中对它产生怀疑的时候，恰恰是你的自信在动，因为后面自己在动，因为你对你的就是别人我见到你然后我对念头的时候，对你的念头产生怀疑，因为这是虚幻的，虚妄不真实的，在你怀疑它的时候，哎，你的这个自信呢就激发起来了，在禅宗里叫疑起，知道吧？那么说在佛教里面来讲，就是你自信的念根显现出来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念根的显现，那就是妄想的显现，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妄想一直在妄想里面这些。然后你发现你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是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啊，它是空性的，它是不存在的，而说烦恼它也是不存在的，快乐它也是不存在的，你发现它是个相，外面名相呢它也是不存在，是空性的。你就说对外面的这个大的波动呢产生了一个内心的疑情，这个叫做疑情，知道？疑情就是必须要让你产生怀疑，人家骂你产生极大的恨的时候，你发现了你对外面的这个恨的这个东西啊还没有自信，这就叫疑情，知道吗？就说哎，我广大的这个恨呢好像没有自信没有体，我广大的喜欢呢发现它没有自体，就是说产生一个怀疑心，这个就是你的自信激发，就是你自信已经在动了，这个叫做疑情啊。所以呢就是说一般在师父面前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吧？因为师父可以打你可以骂你，因为让你骂你打你或者说关心你或者对你产生一个他是骑着你的这个内心的灵性产生灵活起来。我不是呢社会上三八拿一块钱给你，而不是找一个地方住，哎，找一个房间好住的地方，然后你住得好舒服就可以了啊，搞个空调啊，搞把扇子，然后搞个电视机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上电了课堂，反正也不伤害什么，因为就过着一种平常。这种平常那跟三八有什么区别呢？跟社会有什么区别呢？他必须要达到一种内心的，就是说悲观呐、或者恶气呀、或者是苦行呐、但是呢不是执着于苦行，他是对你现在的这种体产生怀疑心，产生怀疑心，就是说要怀疑你的生活的一切心的动念，然后发现他你的动念，你看到你的动念了，就证明你的决心在动了，就是说那名小偷一直你被你发现了，发现哎我在痛苦，哎我在烦恼，哎我在欢喜，哎我在恨，我在爱，我在取，你发现了自己，这个就是小偷被你抓住了，哎抓住这个小偷就终于找到了自信，知道吧？这个小偷不是坏人，他是很富有的，他只是说小偷发现了你的秘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你的秘密，就是说我们自己呀在生活中在无量寿时这都是一个我们心中的秘密，就是我在无量寿时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无量寿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都是一个秘密，自己都暗着你运动，但是呢这个小偷就是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无量寿时它是什么原因，其实什么后果，怎么烦恼是什么原因，将来会产生什么果报，所以我们都在这种果报之中，他发现得很清晰。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时候，觉得这才能够体会出你在生活中的这种超越，是吧？所以呢你超越世俗三年过堂你都可以发现到他，这个是叫做修行，是吧？因为修行是要发现你的自信，是吧？如果你不发现他，那你就跟工作上班，你发现吗？你跟工作上班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中三点啦、过堂啦、吃饭、睡睡觉啦，那跟你在家里三点过堂、吃饭、睡睡觉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呢，你做功德啊，就是说做恶事跟做善事两个是相对而言的嘛，就要不就做恶事，要不就做善事嘛，要不在世俗住，要不在寺庙住嘛。反正你自己跟社会上没什么区别，就是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方向，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反正你一点心，你的自信一点都没有启动起来，跟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在寺庙住干嘛呢？是吧？你跟不以前一样吗？你就没有产生对你自己怀疑，知道吧？怀疑，不可能。不管是念佛、念观音菩萨，你觉得念观音菩萨跟念四楼有什么区别？你觉得没有区别，那就肯定有问题，知道？它是有区别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你要发现它，知道？所以你感觉到，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我有疫情，现在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对疫情了。这个疫情在禅宗里讲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如果你产生大怀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生死烦恼在你面前都有幻化，你都会感觉到没有什么东西，这样那个只能够启动我自己真实的那个自信。然后说不对一切的人烦恼痛苦，他就在那平衡忍耐，苦苦的哀求，然后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苦苦哀求。他为什么去？这是听人家这样说，我也这样去做。他没有移情，移情是当下。超越了生死，超越了烦恼，找到这个本体，然后痛是痛，他不苦，为什么呢？因为移情是自信，是小偷，你找了小偷，他非常富有，他不在痛苦之中，也不在烦恼，也不在快乐，他能看到烦恼，他能看到快乐，他能看到万事万物吃饭穿衣，他都能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呢，他不吃饭不睡觉，因为他很富有，他没有身体，他就是个觉性。他就是个小偷，无意中到你家的门口来看着你，是吧？发现了你所有的秘密。那么说你现在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你才会感觉到你不管任何苦恨修行，虽然在种种训练中你都可以观察到，观察到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以后呢，哎，你就可以去啊，开创理真，可以去建寺庙了，你可以去单独一个人跑出去啊，建道场，嗯，可以去找。如果你自己还是被世俗所流，一点生，一点死，一点烦恼，一点痛苦，一点恨，一点爱，就被他滚走了。然后你这样的人是千万不能离开师父的。你一离开师父，你就跟他走了，你就必须在师父面前让师父打，让师父骂，让师父呵斥，让师父讲狠话，让你把你心里那个发现自己那个无常的这个东西找到，知道？所以在师父面前，师父讲的话骂你一句就很难过，讲你的好话你很开心，然后你就跟着紧走了，那你在师父面前也没有多大的用。因为像这样的人出去，那是害，那就是害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就是你没有找到自信，你文浅就是生灭相，你就是生灭相，到外面这样就是生灭相。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如果要狗吃屎，到哪上都会吃屎的。所以那你就不适合去道场建道场，你也不适合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必须跟着师父面前，因为师父面前还有一份惊恐，你还有一份这个恭敬心，你还有一份对师父的虔诚，你还能够接受师父啊骂你说你讲你啊。在外面出去以后，谁能管你啊？谁能骂你啊？谁能讲你啊？没人讲你了，告诉你，就是吧？所以你一个比丘到外面寺庙管道，我问你，你服他管吗？就师父可以讲你，外面没人讲你，我告诉你，知道吧？也就是说，在师父面前可能有一点约束感，没有外面那么自由。但是呢，这个在师父面前住个十年八年呢，对你肯定是很大的利益，因为最起码呢，它有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要找到这种东西，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定要感受到，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无明啊，就是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前面讲的十二因缘，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个十法界，了解一切法啊，没有明也没有相，没有明就是没有念头。 现在他紧紧记住，只要是名一定是家，讲心法是吧，没有念头名字可以带走的，没有相貌，所有的相貌是刹那刹那的缘起，它是空的，没有名啊，就是说没有内，没有名外，没有相，没有名，没有相，那这呢啊，名相的这么一个，你要了解没有名没有相，那你现在说没有名说没有相，这个念头也没有，叫无无明尽啊，用老死尽，这个尽就这个念头都不存在的时候，哎，你的这个啊，这个自信就会显出来啊，就像是我的月亮一样在空中，这天晚上是我的月亮在空中啊，寂照，对吧？虚空是嘛？虚空是性，那个是什么呢？这个月亮是什么？月就是心，对吧？月亮就是心，心就是说虚空叫性德啊，月亮叫心，心啊能寂万物，整体看到自己的自信呢、啊，清净一片，无有一物，知道没有一物，就是说你发现所有空的时候，就像你心发现了啊，你的这个啊本性是空无一物。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事物的月亮。如果还有一物，它就像有一个尘在月亮上面就遮了，那就变成这个遮的这个缘是什么呢？就是十八界，就是无明缘行行愿识的相，也就是念头。有了念头的对立嘛，对立，那你事物的月亮就有吹相，有了吹相就心有吹相，心是没自体是没有吹相的，圆满的心那就是事物的月亮。但是有一点吹相。这个吹向心越不远，心越不远的时候，又吹向那个是什么呢？因为心是没有吹向的，为什么吹向呢？就证明中间有十，就是十法界，说这个有这个无明，就是无明呢，就是啊、这个相明，就是说分别心嘛，和这个念啊念根的执着，相的执着，就明的执着，相的执着，还有明相的这个念的执着。三种执着，那执着越重，就像那个打破是吧？打破这个水的寂静啊，月亮消融不见，对吧？如果你要是不得念头，水月啊就会现出来。所以我们啊前面讲的啊，全是讲这个，把事物的月亮给显现出来。那说这个前面呢，都是讲破这个色法是吧？都是讲破色法。那么后面呢是啊、破声闻四谛界啊，声闻我们就是说前面是讲眼五蕴，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于十二因缘，都是讲世间的一种法，这样就是我们人就是这么几个东西，不是眼耳鼻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要不就是色触相行识，要不就是十二因缘是吧？十二因缘就是说不光是。啊，天堂、地狱都是具足的，都是具足的。但是呢，有一些不具足的，不是就是佛陀释迦牟尼说的法，法就是苦集灭道，是吧？苦集灭道。那说这个苦集灭道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尊称讲的这个声闻法啊。有的知道苦，就是自己痛苦的知道苦；有的在乐中他不知道苦；有的人呢在法义上面啊知道一些受都是苦。也就是说苦，你要比例来讲，你正在受苦的时候你正知道这是苦吧，是吧？那这个苦比较很粗，像地狱很苦，是吧？那说还有乐，就是说这乐三界都是苦啊，还有苦啊，但是苦在你感官上是乐，但是呢这个乐你会执着，执着后面它会产生坏苦，是不是？那说或者行苦，或者是苦，是吧？因为地狱就是那叫苦，你像我们人道有坏苦，你像天它就有行苦，这种行苦或者坏苦，因为坏苦我们现在很乐，但是呢我们八十年以后就有死，它就有坏苦，是吧？我这种坏苦，地狱的尊生他不知道，他有坏苦，也有行苦，也有苦。我人道呢没有苦，但是也有一部分苦，有人打我就苦，然后越打越苦，是吧？有人那么说这个苦啊，我们人也感知到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行苦这个坏苦啊，我们啊在生活中可以看得见的， 就是刚刚这个人对我很好，明天对我就不好了，是吧？这个房子过几天就旧了，这个坏苦我们也但是我们被这个暂时的这种好会迷失你自己对未来就坏了这个相续。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对这个不修行呢？因为我们不想明天的事情，你就不会修行，知道吧？就比例来讲这个做房子好心的当时可以自恋，好有成就感。今天一个出家师，我带着他看看这个寺庙他说我问他谁是法师的成就感成就感，然后带着我去转，他一讲他说我要随顺师父的这个欢喜心呢，我要去跟你去看看你这个寺庙这个成就。我突然就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带他去看我这个寺庙的时候，其实里面暗藏这个什么呢？暗藏是自己的成就感，知道吧？暗藏成就感，其实呢，这就是自己自我表现自己，就是说，你看我进了这个寺庙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这种，但是呢，会的人就会观察到，就是说这种成就感的后面就是坏果，过一几天，你要搞寺庙了，你要维护寺庙了，后面还会坏呀，是吧？你要这个寺庙，你看多少年要花一笔钱去修一下，这后面都有坏苦。但是我们不看远一点的话，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后面会有很多麻烦，是吧？所以呢，现前的所有的成就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呢，如果你只看那个眼前这一点乐，那我们说一般人看不到远的时候，就是一般人他这个看不到，知道吧？一般看不到，就像谈恋爱一样。哎，你觉得好快乐吗？其实后面苦他看不到的，就可能明天就会给你带来痛苦。就是他看不到的时候，他觉得是天下地乐，他觉得就是永恒，是吧？但是明天痛苦他都看不到，往往被这些假象，他看不到很远。那修道的人呢，他一定要看远一点，知道吧？看到这个乐是暂时，就感官上看一下而已，后面就是很多的执着和痛苦、牵挂和忧患，这点苦。那说最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这个但是有些人呢叫废我替破后一样，他不把自己搞死，他不会去接受这种苦的，就是说他非要把自己烧死为止。所以呢，一直往那个创，一直往那上面创，一直他就说他就不感觉到烧得很痛，是吧？他再痛他也往上创。这种人就是不可救药，就是说明明的是苦的。修行人要是看到这个苦，我赶快脱离，是吧？但是呢，他不肯脱离，明明这是苦的嘛，就是坏苦啊，就是说坏苦可能是明天，可能后天，可能一个月以后苦。但是呢，一般修道的人呢，可以看到先前这个感官上的这个苦啊，会带来无限的牵挂了、忧患了，他马上就有脱离，就有处理性出来。当然，就是说。我不常常讲嘛，就是一个人的杯子打破了，才感觉到这个无常，忽然升起处理之心，就想修道了。就是说一个花瓶掉下来，他就想到就坏苦，他马上就想修道。他是所有事，他会观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马上就想起处理之心。但有些业障比较重了，就是说把房子烧了，他还是流连人间。就是说父母都死掉了，你自己青春都已经快结束了，他还想不到这是苦的。就说啊，年轻的好美呀，然后呢年纪很大了以后都丑陋了，慢慢的都快死，走路也走不动了，打坐也坐不了了，他还不想到这个苦，他还想到后面有希望，这不糟糕吧？所以这种坏苦在面前刹那刹那的不停的这个在你后面追，你一定要找到这种坏苦行苦也是一样的，行苦更慢。其实说行苦我们都观察不到，是吧？所以这些苦呢，就是说这个不管是这个苦也好，坏苦也好，还是这个行苦也好，这个无量的苦啊，就是说这就是佛陀在这个生老病死啊，他第一件事情就观察这个苦，他观察苦的因我们有三转法门，知道吗？苦里面三转法门。苦之心，上来这个你要知道苦，比如说人，就是说你看到头发在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苦的体现。你看到头发这个，你看指甲长，这就是显苦，你知道？就是说你念头刹那刹那刹那，这个生灭之中无量的生灭，就是 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辛苦，知道他看到辛苦，所以先要知道这苦，然后呢修缘起的时候就是知苦，先要知道苦，三界里面呢，这个三界都在苦里面，而这个知道苦的时候，他观察这个苦的时候呢，观察缘起，观察缘起，刹那刹那的缘起的时候呢，诶，他没有自信啊，这个叫观，叫观苦，叫修苦，二转发展是要修苦的，知道吧？那修苦，但是看你修的大乘、小乘、尊乘，整体来说都是有修法的。他说这个修苦的过程中要正苦，正苦它是没有自信，即是空，知道吧？就是困的时候呢，就像前面讲无眼耳鼻身身无身，你能了解它一切都是空的时候，可以证到苦。而那个苦呢，正苦叫苦空，对吧？那苦空不是空苦无常，是苦空无常，就是说空苦无常，无我寂灭，这是小乘的修法。就是这个苦啊是空的，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吧？没有自信的时候呢，那么说我在痛的时候是刹那刹那能观察它，没有自信的时候，哎，发现苦啊没有自信的时候，你的寂灭心就出来了，知道吧？这寂灭超越了根尘识，然后你就刚才讲的那个小偷就出来了，哎，那个小偷呢是寂灭的，它是寂灭的，所以呢就是说我虽然在痛，但是呢我可以看出自己的痛，所以呢这个到了二老汉的境界，你就问他有没有痛，有痛啊，有没有苦啊，没有苦啊，就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不能说二老汉没有痛，他的痛呢他文件可以把它丢掉的，知道吧？所以二老汉他感觉到人生太苦，他的肉体啊丢掉不要了，他就是产生自杀的概念，是吧？他自杀，他自杀，释迦牟尼佛他说不能自杀，自杀是犯杀生戒呀，那不能自杀，他是保护佛法的这个一个过程。实际上呢，他自杀是把肉体扔掉，知道吗？所以二老汉呢，他把肉体扔掉，他是超越的，这个肉体是个缘起相，是个假象。这样你修因缘就知道，根尘识都是假象，那随时可以丢掉的。所以二老汉丢掉身体都很简单，他为什么住在世间？他是大乘二老汉了。小乘二老丢了人，他到寂灭中他就不出来了，知道吧？所以到三十三天他再也不出来，不愿意在这生灭之中。大乘的菩萨呢，他在此世界示现小乘的时候呢，他扭着身体要跟尊生讲法，要示现尊生，要度尊生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十八罗汉呢，属于大乘声闻，是古佛再来变化成这个声闻的，他是叫道家慈航，他们都是佛来的。所以呢示现小乘，因为我们尊生需要这么一个次第，对于小乘来讲的话，他是喜欢寂灭。所以我们了解苦是空性的啊，苦是空性的。所以呢我们一苦，就是说不管小苦大苦，它都是空性，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平时要训练自己了解苦是空的，叫苦空，知道？如果苦空，那说戒就空了，是吧？一切缘起都是空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了解啊，这个三短法门啊，就是说你把这个苦转到啊寂灭的时候，就是修般若的话，它就是可以达到三短法门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说苦寂灭道啊，无苦寂灭道，苦因为苦的这个名字都不存在啊，这个苦的名字这是一个啊起了个名字而已。位置是地，什么叫地知道吗？地就是说这个苦集灭道是没有自信的，这个没有自信叫做地，苦集灭道叫做明，就是说苦地即地灭地道地，你不能找一个苦集灭道的相出来，不能找到一个相出来，它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苦是没有自信的，你悟到没有自信叫做地。如果你没有，就是说你在苦还是苦，并且非常痛苦，你说你给人讲这是苦地，这个就是苦地，说这个苦地一定要悟到它没有自信，就是我们人在这个地方叫人地，就是说我们是寺庙叫做寺地，如果你要是寺院叫地，这要加了个地就是法，所以你看到的都没有自信才能叫做地，如果你看到的是有自信，你执着了就不能这个，就是说因为那个人执着了，哎，你不知道苦地呀，啊，也是你就说比例来讲，佛陀讲话好，他真的很有智慧的，就是说， 你在痛苦，就随便讲一下，哎，你不知道苦地呀、啊。如果你知道苦地，你就不会痛苦了，是吧？那你一反应，哦，苦地是什么？苦地就是没有自信嘛，就是这个苦没有自信嘛，也没有自信，不就是地，不就是解脱嘛，是吧？所以这一句话马上就会心里面心开一解，一句话就行，就是说，啊，皈依三宝以后，你皈依三宝，看到句子讲嘛，啊，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皈依三宝就是人家打你骂的时候啊，你喝掌，哦，我是三宝弟子，我要原谅他，哎，你马上就解脱了嘛，是不是？就是我是佛的弟子，我心中就有原谅人别人的这种心态，我原谅别人就没事情了。就是说，这就是学佛的好处嘛，就是说，哦，我是佛的弟子，我要原谅他，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就是说，因为我是佛的弟子，所以我要原谅他，哎，就是他是这种状态。如果你学佛的话，没有这种觉照的话，那你学什么？是吧？大家想一想，我们学佛，如果没有一点点觉照，那你学什么？是吧？然后说后面来讲，什么叫苦地啊？逼迫性啊，它是一种逼迫性，就是所有的苦，它是积，就是说你发脾气。你的发脾气不是一天两天啊，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产生了，有很多的原因产生。你就对别人，你我看到你不开心，我看到某一个人不开心，这个不开心的这个念头啊，就是对他不开心的，这是一个点。但是这个点在这来说，有六根，有六尘，有六识产生的缘起，你有多少事情产生这么一念呢？但是呢，我们会在这一个地方伤了别人，知道吗？就是伤到别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念头可能是跟别人吵架产生的？就是说你一直忍了，就是别人来讲，特别是愚钝跟愚钝在一起，是吧？愚钝跟愚钝为什么会嫉妒？为什么会嫉妒？嫉妒是封建社会一直压抑愚钝，不能够当家做主，不能做男众，你所想做的事被男人压走。你到寺庙里要做什么事情做，要做什么，但这种德行好像是说你喜欢做，其实上你是没有办法被业力所逼迫你这样做的。但是呢，在你八十天中会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积累，知道这个积累，一直积累，其实呢是很多的男众对你的压迫，对你压迫，然后积累在某一个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在某一个点上，哎，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你不开心，你不满她，然后你就会攻击他，但是攻击的这个念头呢，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吗？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很多的压抑，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出来，而这个念头在某一种情况下会爆发，那鞭炮啊，这个，你把一个手榴弹扔出去，然后往地下一搭，嘣，炸了。我问你，是那块地点了以后炸了，还是炸药炸了？肯定是炸药自身有这个能量的，但是呢，那个点一定要碰到某一个东西，但是所有的爆炸都不是那个点，知道？一定是它里面的很多能量，而这个能量要爆炸的时候，就要找一个点，找到那个点，那个点一碰，砰，炸了。我们总认为是那个点对它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挖掉，我要恨它，我要去拿刀把它砍掉，就是它让我爆炸了。其实不是它爆炸，是你自己就能炸，知道吧？就是我们碰到任何人都会爆炸，知道？只要遇到一点就会爆炸。所以我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烦恼的念头，都是有很多很多的缘起。所以人活在世上，你想说，难道你妈妈不跟你没有缘起？难道你的学问跟你没有缘起？你的工作跟你没有缘起？你的环境跟你没有缘起？很多，所以苦是一个逼迫性的，它不是一个单独性的。所以我们在对别人家有意见的时候，圣人呢都会观察到，就是说，在你正念的时候，我会发起对他的关照，对吧？对他的关照，我了解，我这个东西是什么缘起，是吧？有一个缘起出来，所以呢，它是一个逼迫性的啊。所以呢，痛苦、懊恼、烦恼、这个不安，很多东西聚集在某一个地方。要说你看到谁好欺负，谁能欺负？或者找到某种理由的欺负，你就会发起爆发出来，就是你比方对哪个人不满，或者说你有很多理由，就是那愚钝呢，找男众吵架，就是夫妻啊，就是老婆找老公吵架， 他一定会要找理由去吵架。为什么理由？这样呢，他讲话好有力气，好有力量，骂老公的时候声音好大好大。为什么呢？其实他心中的压抑在某一个点上要爆发，他找不到人爆发，终于找到老公的过失，没人敢去爆发，只有在他是猛然就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以后呢，他感觉到是其实老公就很聪明，他是爆发原来爆发的这个病，所以很多的老公都是跑量是吧，就知道这个爆发我不惹你就可以了。等他爆发完以后，哎，他又后悔了，就这样了。所以呢，最后他这个病呢都是，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苦逼性，如果不修行的人根本没办法去克制，因为他是逼迫的，逼迫在那个点上就会爆炸，点在这个点就要爆炸，就是说不可能送手榴弹送出去它不爆炸，是不可能的事情，它一定会爆炸。唯独的办法就是你不认处处，是吧？那种不是只有修行人才会克制自己，不让认处处，让自己呢通过我们讲啊，忍到无生忍到无生发忍，是吧？有几种忍嘛？就是忍世间的忍，世间的忍，世间忍不究竟呢，总有一天还会爆发，是吧？我们讲无生忍就知道啊，这个啊，法是空的，是吧？他说到了无生法忍的时候，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可以利他了，是吧？就是变成这个，反而让他觉悟，让他啊借用这个忍呢，成就他的菩提，这样无生法忍，八地菩萨都是无生法忍，可能。所以众生往往被痛苦逼迫而不安，叫逼迫性。所以华严经讲三界无碍，由于何在？三界都是逼迫性的，就是说三界受业力安排的，只要你不到八地菩萨都被业逼，就是说七地菩萨都是受业安排的，就是说七地菩萨想到哪个地方投胎，他是随业力安排的，他的那时候到了八地菩萨可以随意自在，就是说我想到哪个地方投胎就到哪个地方投胎，并且呢我可以分身无量啊，他可以做他自己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他就到哪个地方去帮助人，并且呢所有的缘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善根缘成熟了，有的人呢福德缘就知道了，有的人呢成佛的因缘就知道，就是说未生恶者宁不生恶，未生善者宁生善，未生善者宁增长，以增长者宁圆满。所以八地菩萨啊，并不是一个相，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妈妈，有可能是你的爸爸，也可能是你的仇人，也可能是你最恨的一个人啊，也可能呢是国王大臣，就是因为这里来说八地菩萨随意自在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是随着众生心而显现，可以利益一切，可以供养诸佛，可以修诸功德啊，可以示现父母国王还是沙河大帝。那么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到八地菩萨我们都被业所逼，但是呢八地菩萨是愿而去的，就是他没有因缘他不会去，比如人家菩萨就有缘相续，没有缘是见不到他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不做到了八地菩萨他就没有这种游戏的习气了，知道吗？八地菩萨是没有习气了，没有习气他不做无聊之事，不会做这些毫无意义的，跟你这个像我们出去玩一玩当然一点利益都没有，就是想做一点游戏，但是你八地菩萨是没有游戏了，知道哈？没有游戏，他每走一步路，他都是有自己的愿望和缘所的过程，所以呢，都是没成佛的实现啊，没成佛的这个，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我们是看不到的，就是可能在人生活中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你的父母到底是不是八地菩萨你也不知道，是吧？最重要，你悟到了以后的话，你就会把所有人看作是八地菩萨，嗯，虚空啊，大地啊，他有没有习气，你怎么知道呢？所以你在里面悟就可以了嘛，你修你的嘛，是吧？你看魔王是佛，那你心中有佛，你照样是成佛啊，是吧？就是一个魔王他变一个佛像，然后你心中有佛一拜，魔王都倒下去了，你成佛了，因为你看的是佛，所以你拜的时候那个魔王画了一个佛像，但你拜的佛，你一拜下去那魔王倒塌了，是吧？所以呢他心中有佛的就是佛，所以我们在外面去不要考虑到别人家是什么，但是我们闻到法的时候，哎，八地菩萨是什么样的境界，他能在一切众生前显现，你善根没增长他让你增长，那我希望我的善根增长，那菩萨一定会现前，八地菩萨都会现前的， 先到诸事心现，这样的念佛念菩萨，这样你皈依三宝八地菩萨都来去拥护你的善根，是吧？那像地狱的尊生，他这个地藏菩萨也在护念他，像恶者想做恶之人，他就不让他去做恶，希望他善增长，是吧？善福报不够的人，希望他福报增长，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希望他善续，有了这个菩提心的，我希望他圆满。这八地菩萨都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知道八地菩萨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八地菩萨，因为是八地菩萨在哪里呢？八地菩萨是受福派遣的，就是说，他讲的，就是说，八地菩萨能见到十方诸佛，那十方诸佛在哪里呢？就在你的心里面，知道吗？每个人心中都有师父，都有诸佛，知道吗？每个人心本体都是佛。你说八地菩萨能不能见到那个佛？如果见不到佛呢，八地菩萨就不是八地菩萨，知道吗？所以呢，八地菩萨一定会能到你面前，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其实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就是你直接观察这个世界，就是八地菩萨的世界，他对你有没有分别，你不要管，你把他当做佛在救度你这个心态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你看到的虚空，那可能是八地菩萨实现嘛？按照这个教相来思维，也可以思维是过去，因为阿罗汉是不能运载众生的，七地菩萨是业力，像我们都是随业流了，大家都是随业流了的，是不能控制的，你控制不了自己。如果你在我面前，你能控制自己说想来正在想走，你是控制不了别人。八地菩萨随众生显现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只有八地菩萨随一切众生心显现出来，是吧？那我说这个，那我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能够运载众生，大家都能看得到，是吧？那说只有八地菩萨才能运载众生，所有的众生他都无障碍的运载，知道？那我说，那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在被运载，阿罗汉是没有的，阿罗汉自心流是没有众生的，知道吗？他不能运载众生，他没有这个功德，他只有这个解脱，知道哈？对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大悲心中，那你直接看着虚空就是罢了。那你看你父母是八地菩萨可不可以？都可以，知道吧？你看到那一刹那，人家打你骂你，都是八地菩萨视线，那视线你的境界。所以呢，你有这种关照，有点关照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能这样的讲啊，能这样讲，把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讲得好明白。就是说，他说只有佛陀他才有这种智慧，把这种法给我们讲，所以我们闻到这个法叫做闻，我们讲叫做我们叫声闻解脱。什么叫声闻解脱？就是佛陀在世讲法的时候被我们闻到，我们用声音闻到了这个法，不是我们自己觉悟的，是我们闻到这声音。哦，我们没办法说这虚空就是八地菩萨在我们面前示现，我们没办法思维说父母就是大菩萨在我面前示现，给我生命，给我法界，给我境界啊，都是八地菩萨在我面前示现的。就是说这个只有佛陀才有这种智慧，让我们限量上用这顿心来关照的时候能获得佛的这个受用啊。假设你父母不是八地菩萨，被你观想成是八地菩萨那你这样的想的时候有没有罪过呢？我告诉你一点罪过都没有。为什么呢？你父母的烦恼是没有自信的，你父母的福性是绝对圆满的，而你父母的世界也是绝对圆满的，你父母的六根六尘它一定是空相，也是圆满的。那我说你父母的妄想是不可得的，你能看到你父母有一个不圆满的东西吗？你看不到的，知道吗？所以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讲般若心经的时候那个二十四王能解脱，能证出国二国三国呢，能得到解脱呢？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看不到他所做的恶业有自信有相貌，他看不到了。所以呢，你观察父母的过失，于是你观察有，你观察无，你观察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个妄想而已。因为父母的妄想是不可得的，父母的世界是圆满的，父母的身体的六根六尘是空相的，父母的念头也是空相的，父母的心是圆满的，你根本就看不到父母一个不圆满的东西。那你现在看到师父什么地方不圆满？你说除了师父的妄想不圆满之外，你能看到他身不圆满吗？ 能看到他的世界不圆满吗？能看到他的真心不圆满吗？能看到什么地方？那我看到你什么地方不圆满？都不圆满。我除了你自己打妄想你的无明之外，你实在没有一样东西不圆满了。是，如果你看不到不圆满的真心，那你在我面前实现什么？就是八地菩萨嘛，是不是？所以你见我也是八地菩萨，我见你都是八地菩萨。所以所谓八地菩萨就是不动的，你在我面前实现我的心的境界，所以我看到了是我心中的境界，没有必要的去思维对方是善，对方是恶，对方是登地菩萨还是不登地菩萨，是凡夫是圣人，无关紧要。不要去评论，不要去跟人家猜测，也不要给别人家去受记，是恶人是坏人，你得随便给人家受记。你说别人就是恶人，也是受记法，你凭什么给人家受记是恶人呢？就是恶人，你受记是恶人。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说，啊，你这样的一睡觉就是800年，他能知道因果，就是。后来那个阿拉离尊者就在叫，他说，哎呀，这个就大哭啊，他说。佛陀给人家受记都是成佛，给我受记是要在思科里面去800年。其实呢，这也是受记法，知道吧？你就说别人家是恶人，那也是受记法。你凭什么别人是恶人呢？你给人家下地狱呢？你动不动你要下地狱，动不动你要下地狱，你凭什么给人家？你为什么看不到圆满的相呢？是吧？你看人家般若空性，哪有这些受你来给人家受记呢？是吧？所以你给人家受记，你表现出什么来？所以呢，就是说，只有佛在给众生受记，我们没有这个给人家受记，我们于实法的修行就可以了，啊。所以了解三界无碍由于火载，所以呢，就了解这个世界，它是一种业力啊，是一种业力啊。我们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业力所逼啊，其要言之啊，有五种啊，逼迫。啊，有五种逼迫，哪五种呢？一个呢，自身方面有啊，疾病、生老病死、饥饿，是吧？饥渴，饥就是饥饿，渴就是渴望了，对吧？还有疲劳、除露，还有这个啊，残废等苦，就是我们身体有种种生老病死、疾病这些苦，必会现前，都会让你苦不堪忍。不过是天堂地狱都一样的，是吧？第二个呢，从内心，就是身体之外还有内心，内心方面有贪嗔痴慢疑，还有嫉妒、怨恨、怨气啊和恨，啊，这个东西都是很难过的，知道吧？贪又贪不到，你说你想贪那个东西又贪不到，贪不到的时候内心就会起火，是吧？你过去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天天她是卖酒品，是吧？天天看一个女的从那个楼阁上面往外看，那个男的是个乞丐，然后天天想看他一眼，就专程到那个地方去看，是吧？每天都看，后来就感动了那个女的，她说：“你到某一个土里面，我一天去看看你。”这就是好像是佛陀的公案里面讲的。后来那个男的好开心，看到这条以后到那个去，因为他。那个乞丐在那个土地庙里就等着就睡着了以后呢，那个女的就过来看他，看他呢，一看他睡着了也不好把他觉得好皮壮了，这女的把他自己衣服披下来就披在身上，然后就走了。那男的一醒过来以后啊，一看那个女的来了又走了没看到，心中猛然就起火，就是那种贪欲啊，就身上冒火，把自己烧成灰。比如说我们看出那种贪心呐，有多么多么的苦，知道吧？所以这点佛陀讲公案是讲得很彻底的，是吧？讲的人一下子就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感觉嗔恨呢，就是嗔恨也是嗔火，就是说嗔火跟嫉妒都是差不多的，是吧？就是说恨某一个人，恨着咬牙切齿的，因为这个恨心呢会在心中大结呀，就是说会不会随便就能忘记，是吧？还有吃就是愚痴嘛，愚痴这个很苦的，因为讲话都听不懂，又不嫉妒，记不住啊，就是愚痴就是执着嘛，就是执着那个东西。然后呢，做什么事情他都不能够到心里面去，然后呢，心里不断的在执着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你的辗转啊。 这种痴啊，这种痴是什么样的呢？痴就是说，你们一个知嘛，上面外面一个病嘛，就是病态嘛，就是说念头的执着嘛，就念头执着在某一个点上，这个点上呢，他任何人讲话都是听不进去的，他转身就到那边去了，就像那个动物一样，他脑子想着那一件事情啊，所以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很麻烦，他老是固执自己的那个知见，然后再好的般若啊，他不能一瞬间了解他的空性，他不会，他说知道是空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执着，因为你一辈子的执着会产生一种固执啊，还有他不观察空性，他就执着，这种执着就是我们讲不好听的话，就是说内心仇富，就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家庭嘛，老是吵架，这个吵架以后呢，他那个心态呀，他就慢慢的抽搐，慢慢抽搐状态，所以呢，就是说他这种心呢，他一定变成一个畸形嘛，就畸形状态，他是一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老是谈着他吵架的事情，那谈着谈着，他就谈着他吵架的事情。他老是想着他那一点事情，他没办法去移开那个念头，这个就是心理疾病啊，这心理的病态，这种病啊，这个叫做痴，愚痴，就是对于一件事情时时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老是想着那件事情。比如说啊，所以在生活中呢，有些事情要把它舍掉，比如呢钱，这个银行的钱有100万啊。他有人问我师父啊，他说你死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你钱还没用完啊？啊，我不会的，捐给国家好了，这有什么关系啊？是吧？钱都是身外之物，难道我们出家人要吗？我相信我们这里出家人都不要这个钱，是吧？寺庙住能有饭吃有衣服就可以，对我来说无所谓。就是说死了没人拿的话，就直接捐给国家，是吧？随便都是一样啊，干嘛这个钱去非要去用呢？是吧？我们不要一天到晚你想着这个钱怎么处理问题，就是说我们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存在银行里面，死了以后就在银行就交给国家嘛，国家我们还怕国家不拿这个钱啊？你绝对放心，国家会一定会拿走的，是吧？所以呢，你不要担心这个钱，也不要去打官司，拿走就拿走就算了。你看体官老和尚太厉害了，他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要钱，棍子向你拿去，哇，太厉害了！就是我们这个净居寺的那个方丈体官老和尚。他说寺庙的钱，他说他们来才感觉你们要钱吗？他说功德箱我都不开，你自己去开，就给他们。哇，这个人就你看都超脱啊，就是说老修行就是老修行，好厉害的，不把这个钱当成什么回事。所以我们念念都不完金钱名利得失，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破它，只要你执着于它，你就会这个产生一个执着，就愚痴，是吧？所以钱呢啊，只要你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善良的人，都不会把这个钱滥用，知道吧？所以我们学会的人怎么把钱滥用呢？是吧？就是说，我们不在乎谁钱多谁钱少，不要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培养一个真正的出家人、修行人，可能他身上有一点钱，有没有关系？那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们禅宗法师死的时候，他所有的钱他都不拿出来，死的时候有10多万，连他手都已经这样残疾的。他既然死了以后有10多万在那个地方摆着，他也没拿出来，死的时候不就寺庙拿走了吗？是吧？就是说出家有钱多他也不会去干什么，知道吧？不做坏事的。所以你不要考虑别人家会不会赚钱啊，这种概念呢，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知道吧？那别的寺庙还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300块500块，有的寺庙1000多块还有几万块。别的寺庙来讲我们不管，远方寺庙你不要管，因为你要管的太多了啊，是非就很重啊。这个好出家不好出家，还假出家真出家，个人这个因果报应，这个因果在那条，他要不遵守因果，不遵守因果的原因，他是没有受过师父的教育嘛，是吧？因为一个人师父不教他，那两个人都是有过失的，知道吧？师父那徒弟要堕落，师父跟着一起堕落，为什么？师父徒弟没教育嘛。但师徒弟做事，师父三分罪啊，就是徒弟在做坏事，师父身上有三分罪，就是你做了一件坏事，师父身上刀啊也会过了三下，知道吧？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坏事就没，你也会残害到师父。 那师傅修行功夫很厉害，那就倒霉有办法让你过，我准有一天把你救了。那说如果师傅不厉害的话，一起堕地狱，那就非常危险，因为师傅不叫徒弟嘛。所以贪嗔痴它是一个逼迫性啊，就是心理世界。嫉妒，嫉妒就是一把剑，知道吧？就是鸡，你看鸡，鸡呀、啊，鸡呢就是一个雨字边，一个病字里面有一把剑啊。妒呢就是一个雨字边一个户，户就是方向，知道吗？这一把剑剩下哪一个？剩下你家人。你永远记住，嫉妒的心呢、啊、会射到你自己最亲的人，就是说你不会射下一个毫无相干的人，因为这个剑不管怎么射你都会射到你家人，知道吧？所以嫉妒永远不是个好东西，你都会伤到亲人，知道吧？因为忌嘛，户嘛是你的门户嘛，是你家人嘛，是吧？忌嘛是吧，剑嘛啊，病嘛，所以愚性就比较多，所以这都是愚之边，看到没有？所以愚病嫉妒性重，难度呢贪痴也比较重，是吧？真的就是相对而言的啊。还有忧悲苦恼，犹豫，心中犹豫，现在的犹豫病非常多，知道吗？犹豫症呢、啊、我们修行呢、啊、要有禅定功夫，要激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自信活泼起来，产生一种心然于虚空，与自然合一，产生无为无自在，到处都很自在的那种感觉，你的心里呢就不会犹豫，常常继续想那，你就会都犹豫症。什么样状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也不想出去，跟人家讲话都生烦恼，就是一开口讲话都生烦。这不是烦，这是犹豫症，知道吧？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就没事，那在房间里面就是想着人家讲坏话，他就会在讲他，知道吧？对不对？他永远在怀疑状态啊，对所有人都在怀疑，这样。所以犹豫症非常可怕。听说杜林斯好多这样的人，并且都是年轻人，好年轻的这样一对犹豫症的人。犹豫症的人呢，从小就培养一个，因为现在子女只有一个嘛，现在还算好一点，特别是90年代的这些人都是只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没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他打仗呐、啊，然后玩呐、啊，然后小孩子这个上场上跑啊飞跑，然后说这样的兄弟好几个可以在外打架，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我这一个孩子在家里面被父母管着，是吧？然后就像糖一样捧在手上，像宝贝一样捧在，所以这个孩子就会出问题，知道吧？好多小孩子出问题，他没有，他像豆腐一样，是吧？我这个人也懂，就是自我为主一些，像这样的人就得忧郁症，现在好多出家人都得忧郁症啊，也没法嘛，没法，没人劝导，心中解不开，师父也管不了，就是你像别人，我又不讲法，但是你的事情我又管不了，那我说我也不管不了，我也没办法，因为你不是我什么亲人啊，我肯定会放弃的，知道吗？我只有靠讲法来把你心中的犹豫症给它解开。如果我不讲法，我你们心中犹豫，你关在房间天天想天天想，不这病才怪你，是不是？所以呢，出家以后的话，要不修法的话，那是极为危险。那么说，那是什么人出家的呢？那就是，讲的不好听，就是老了以后养老，那到庙里不会出问题。一般年轻人都会出问题，10个年轻人、9个年轻人都出问题。为什么不讲法，一定会让年轻人出问题，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讲法非常重要啊，不是建寺庙重要，讲法很重要。所以大家呢，在讲法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等了，你来做一个影响众，来影响大家。因为你可以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去修行，要影响大众，让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闻法的这么个机会。这个也不来，那个也不来，大家搞着以后呢，大家都不来，我也就不来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法师讲话就没有力量了。所以大家一定呢，讲法的时候一定要来听，做一个影响众，这样呢也可以让一些人呢多听法，而且悲伤，心灵悲伤悲苦啊，动不动就哭啊，流鼻涕啊，然后那些悲伤呢，悲伤是悲魔啊，这个悲伤所逼迫啊，这个也要靠人劝解，是吧？反正我们悲伤还有恐惧，是吧？这些都是苦，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以外界水和雷电或者是 寒冷还是月虚，就是还有风雨雷击，哎，这个泄击，那么说还有这个温病是吧？现在很清楚的温病，这个火灾种种，还有呢，打仗种种，然后说虎狼毒蛇疥子就种种毒害，这些苦必须在我们身上非常厉害。所以说这些灾难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地方地震，那个地方地震啊，然后这个风都很厉害，十二级风，是吧？把所有的房子给掀掉了，雷电是吧？特别是月天，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我们以前，你看十多年前我们都没有空调，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来。我们现在想一想，就是在寺庙居住很久的人可以知道，我们无量寿是在可以说在15、16年前没有一个空调，没有空调的，就是空调是什么时候呢？大概15年、16年以后才有，那说去17年、18年才装很多空调。那说在以前十多年都没装空调，我们怎么过来的？就证明是天气越了，不是我们过来了，天气在增长越我们受不了，是吧？这是明显天气变化好大，冷的时候好冷，热的时候好热，是吧？所以这个天，这都是天灾人祸啊，瘟疫是吧？你看今年大旱啊，这个我们这边还好，这么大的旱，我们水还没干，那小小的塘，你看那小小的塘，外面所有的湖啊，你看鄱阳湖都干了，你看我们的水还不干，你觉得好奇怪吧？是，就是你到外面好多地方的塘那个裂缝了都看了，鄱阳湖现在那个都已经到底了，你觉得什么原因吧？是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有风水的啊。所以说我听说那个老百姓讲，我们前面那个水啊，他说200年都没干过一次，这可能这个水会跟这个后面那个山呢、啊，它是三位是相通的，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水来，其实身体底下涌过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塘真是不干，不会干掉了，我觉得好奇怪啊。所以地下还是有水上来的，是吧？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大的旱都不干呢？是吧？我们井里还可以抽水，是吧？为什么呢？觉得好奇怪吧？也就是说，这个干旱啊，瘟疫是吧？以后瘟疫就是说以后灾，然后国家出现灾难，以后瘟疫是非常厉害的。现在美国也出现一个脑，这个估计一个什么病啊，只要你得到那个病，那个你这个脊就会废掉，然后人是靠这个脊身站着的，如果你要这个背脊要得病的话，得哪一种病的话，那就直接残疾了，残废了。刚刚是在美国一个什么地方发现的，因为这种病要是普及的话，那多危险了。所以这个世界的话，不知道哪一天就有瘟疫这些病呢，好像侵害我们。还有毒蛇是吧？蛇、疥子这种种病毒。那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地方，比例来讲啊，我们这个你像我们出家，你要说什么肺疥啊，就是疥，你要说我们都不应该对这个病，对这个我这个肺上面一个小疥嘛，医生说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说医学是没有的，这个肺疥是比较，按照过去来讲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要对肺癌的这么一类的，后来呢医生说你这个没有问题，现在大部分都有，为什么有？是吧？一个是空气有问题，一个是菜有问题。其实我们的菜吃的菜都是街上买的，那个街上买的菜的话都是打盐水上来的，就打药水上来的，就是长得很快的，是吧？还有我们吃的那个糖精比较多，实际上我们所有的那个糖品呐、啊，吃的那个甜品啊，都是糖精造的。我们什么什么六个黑桃，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六个黑桃，就是糖精经过一种色素拌出来的。那拌出来我们喝的都是糖精，都是毒品，现在哪有什么好东西吃呢？就是我们炖菜比较好。那炖菜大家想一想，我们都炖自己的菜来吃自己的菜，你发现一点味道都没有，知道？因为我们的菜反而不好吃，知道吗？必须要买他的菜才好吃，而他的菜呢是用毒煮出来的，所以他吃的特别有味道，因为那个味道把我们的味道搞坏了，所以呢我们是山野味啊就没有味道，知道吗？所以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们后来多大岁数都靠药来维持的，啊，真正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岁数，所 所以这个多都是很多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说依人事方面，就是刀剑是吧，兵灾啊，还有盗偷盗，还有贼是吧，我们这个还有互相谋欲侵害啊，这个都是非常多的。这个更加因为现在正在打仗是吧，我们都是磨刀擦枪，就是说那个装那么多的黑武器是吧，一打仗的话大家都要灭亡。那说这个互相谋欲，就是你耻于我，你看国家跟国家，就是你看嘛，兄弟跟兄弟互相谋欲是吧，就是是互相耻于啊，兄弟跟兄弟关系搞不好，家跟家关系搞不好，父子关系搞不好，夫妻关系搞不好，都互相骂是吧，都没有一丁点。那么说家跟家搞不好，村跟村搞不好，国这个县跟县搞不好，都互相比赛。我们有一句话，现在社会上有一句话，一个人告诉我，我们出家人要互相监督啊，那就完蛋了，我们互相监督多危险啊，你监督我，我监督你多危险啊，因为我们互相帮助才对啊，怎么互相监督呢是吧，那叫我们互相监督是吧，就是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话知道吗，如果要是政府下达这个命令的话，那我们还能生存下去吗，就是互相监督多危险啊，所以我觉得他讲话好危险对吧。如果真的你是个很听话的人，能真的把这种东西下达下去，那还得了是吧。如果有智慧的人，这话听听就算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弘扬我们互相帮助的这种精神，不要有互相监督的精神，大家有过失我们要帮助他啊，不能够互相监督他，监督人家是很难过的知道吧，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啊，威胁，就是威胁你，我威胁你，就是力量大的人威胁弱的，让弱的很恐惧，让大的很自恋，就是大的人觉得你看我多余力量，我把你降服住了吧，但是这个人就越来越孤独，越孤独就做很多坏事，那个人很弱很怕，是吧？到最后也就没有智慧，所以形成两种极端，一种呢非常强大，一种呢非常懦弱，所以呢就变成就互相，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压迫出来啊，你打不过你。我打不过你，我就被你压迫，啊，所以呢，讥骂、嘲笑，就是说，啊，互相讥骂、嘲笑对方，还有冤气，心中有冤气，然后呢，毁，就是诽谤对方嘛，毁他，好事向自己，坏事于他人，自扬己德，我们常常做的就是扬自己的德行，毁他人好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把坏的归自己，好事于他人是吧，应该这样的说是吧，烦恼的东西应该给自己，我来承担，常常要改变观点，我们学佛的一定要改变观点，但是我们被苦所逼啊，很难改变的，不是说想改变就能改变，只有通过般若空性来观想，你才能够有一点点改变。那说这个扰心的贪嗔痴慢疑，就是说常常扰我们的心的贪嗔痴，我们打坐坐贪心就出来了是吧，贪心出来，看到好多钱想着贪心就出来了，啊，看到你恨的人恨着恨心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见到什么好看的花吧什么的，看着痴心就出来了，然后呢自己学了一点本事啊，学着慢心就出来了，所以贪嗔痴慢扰了你的心，然后你心就不得安，因为贪嗔痴慢疑他是没有自信的，他是空性的假的东西啊。但是人站在顶峰的时候你就有摇坠之险嘛，所以往往人都在摇坠之中啊，摇坠很恐惧状态，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有了天灾人祸啊，就是地狱恶鬼出生，就种种境界就会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自身之苦啊内心的苦或身体的苦或外在的苦，感召于我们内在这个世界上实时的挣扎，所以一人一事所受之苦叫共苦。那么说我们所受之苦后世啊，就是说所有的苦都是互相依存的，而苦上加苦就是地狱了是吧，如果你在苦上能够去修道的话啊，可以达到依报跟正报的一些解脱，如果你不修行的话，你的医报跟正报都是逼迫性的啊，也是束缚性的 危险性，它是痛苦的，是无常的。所以呢讲我们叫做苦谛，苦谛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啊都是假的东西。那我说我们瞬间知道我们生理身外身心所有的这个娑卜的假象，我们要了解它的空性，瞬间就可以解脱。就是说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要自己苦苦的忍去求解脱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苦要靠般若去解它，因为靠你自己忍耐苦行拜佛打坐，然后用种种念头啊，这个做，发现你苦还是改变不了。但是呢，用般若是刹那之间，就可以，因为它是空的，是吧？所以呢，在空上，你在空上面，因为我们在离上明了以后，事上修就很快啊。事上跟离上相应的时候，那就是果得就不可思议。所以呢，般若通了以后，事上修行就快，因为心是空荡荡的啊。修行的时候，他这个答案已经找到了，你修行就很快，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是吧？因为你知道答案了嘛。有人如果不知道答案，一加一等于几啊？小孩子不知道啊，不知道，那就是一加一等于几啊？先想想了半天也想不通，是吧？哎，你了解波罗知道答案了，你一加一马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